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我知道我的生活有多混乱，我知道我心里有多污秽，我知道我所挣扎的罪，但主借着他的使徒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不会满足于你现有的样子，我正在计划你将来的样子。
欢迎来到圣经教师柴佩尔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和很多人一样，我是一个喜欢做计划的人，我每周都有自己的时间表。但是柴佩尔博士，今天您要为我们解释，神也有一个计划，但神的计划涵盖了永恒，对吗？
是的，神的计划远不止一周而已，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计划，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神在耶稣基督里知晓我们一切的罪和麻烦，我们的混乱和错误，但他能够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因此，是的，神有一个计划，他要借此赎回我们生活中一切破碎的、受伤的，甚至毁坏的。这正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福音的好消息。
谢谢您，柴佩尔博士。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八章28-32节。这段经文使徒保罗写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我不确定你们当中是否有年纪足够大的，知道源源不断的礼物这句话最早有资料记载的年代是20世纪20年代初。这句话来自维克多收音机公司，后来称为 RCA。 他们说，如果你购买他们的收音机，你将会得到源源不断的礼物。1928年，热点厨房电器借用了这句话，其实就是偷了这句话，说，在这个季节，送给母亲她真正想要的东西吧。全白的热点电炉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礼物。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母亲想要的东西，但这就是热点公司的承诺。到了20世纪60年代， RCA 彩色电视机又承诺它将带来源源不断的礼物。到了1977年，更多人会知道这个东西，柯达相机，给心爱的人送去源源不断的照片。最后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那就是2016年歌地梵巧克力的广告，他们推出节日礼盒，说它是一个源源不断的礼物盒，因为在一个大盒子里装着4小盒奢华巧克力，这会让你一块接一块的吃，根本停不下来。这其实都是在表达同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快乐能够持久。我们希望这个礼物不是一瞬间的事，我们希望它持续存在，希望它继续出现，希望它能够长期影响我们。当我们谈论马槽里的礼物时， 尽管我们很为此感激，但我们深深的渴望它能成为源源不断的礼物。特别是当我在工作中千方百计讨老板高兴时，或是要让我的病人、我的合作伙伴、董事会或是保险公司高兴，这会是什么礼物呢？我希望这个源源不断的礼物可以帮助我在过节时努力维持家人之间的和睦，否则我们真的没法一起好好过节，因为我晚上会睡不着觉，担心我的家人们会说什么伤害彼此的话，或者操心着谁不会出现，又或者谁会出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我非常需要睡一会儿时，我需要有这个源源不断的礼物。当我无法不为今天和明天担忧时，我需要这个源源不断的礼物。我们希望基督的礼物对现在也能够有意义，能告诉我们这个礼物有什么持续的意义，帮助我们记住神在那一刻之后在做什么。神为我们的今天做了什么呢？第28节比圣经任何一处说的都要更加清楚。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在做什么呢？他在一切的事情中做工，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还是时间、永恒、邻舍、朋友、创伤、祝福，万事都在为我们的益处效力。圣经还描述了神这样做工的目的，第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句话说明了神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主耶稣许多的兄弟姐妹，耶稣将成为所有神所爱之人的长兄。神会建立一个伟大的家庭，他不仅会使我们更像耶稣，还会将我们纳入基督的家庭。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呢？那就是神预先知道，他预定我们要符合他儿子的形象，他预先就知道那些他需要在其心中做工的人。神有一个计划，尽管我们有罪恶和软弱，有缺陷和不完美，但他计划要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因此，最终会有这个伟大的家庭聚会，我们会被纳入神的家中。神说，你是属我的，你是我家里的一份子。尽管我们很喜欢这句话和它所蕴含的情感，但我们的内心会暗暗地说，神说我将会像耶稣一样，所以神会像爱我的长兄，就是耶稣本人一样爱我，这怎么可能呢？神对我们说，你是属我的，而我们的内心却会说，神啊，别开玩笑了，我知道我的生活有多混乱，我知道我的心里有多污秽，我知道我所挣扎的罪。神看着我说，你会像耶稣一样，我也将像爱耶稣一样爱你，你会成为我家中的一员。可我知道我目前的生活糟糕到足以让神说的这话毫无意义，凭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这怎么可能呢？但主借着他的使徒保罗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不会满足于你现有的样子，我正在计划你将来的样子，我看重你，珍惜你，不是基于你现在的样子，而是基于将来我要让你成为的样子。我在圣路易斯市慢跑了很多年，沿途有一个古老的庄园，那是一片很大的土地，里面有一栋大楼，但已经成为废墟了。有一天，那个庄园前面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此处要建18栋豪华住宅。我看着这个牌子心想，真是天方夜谭，只要看看那片土地就知道了，一棵棵参天大树， 一片片杂草丛生，一潭死水的湖面占了庄园近三分之一的面积，还有曲折的车道、坑坑洼洼的地面和被侵蚀的沟渠。那里会建18栋豪宅，简直是天方夜谭。当然，我没有用建筑师的眼光去看这块地方。建筑师并不只是看现有的样子，他看重土地本身的潜在价值。当我们的主在看我们的时候，他并不只是满足于我们现在的样子。我们知道自己生命里的那些沟渠、那些可怕的地方和那片混乱的光景。我们说，神啊，你不可能像重视你的独生爱子那样重视我，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的人生一团乱啊。而神却说，我可以收拾你的烂摊子。我们说，我的生活里有些事情没有理顺，但神说，我可以把他们理顺。我们说，我的过去使我陷入困境，而神说，我的工作还没做完。我们说，神啊，我让你失望了，而神说，孩子，你没有高举我的名。我们看着所有应该让我们失去资格的事情，但神只是提醒我们要注意，这是个过程。那个庄园里发生了什么呢？园艺师移走了那些参天大树，也移走了那些不合适的灌木丛。承包商整顿了车道，将原来的沟渠和沟壑的裂痕也填平了。最后，原本油漆剥落满地的庄园、黑暗和凌乱的房子，变成了18栋豪华住宅。哈，我都很想住进去呢。因为神正在做一些远远超过我的理解、眼界和能力的事情，正如他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那样。正如他所说的，我使万事互相效力，叫那些按我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这句话令人难以置信，因为神为我们描述了他做工的过程。我们已经看过第29节了，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首先是选地点，神知道他需要在哪些人的心中工作。当他知道他要在哪些心中做工时，他也为他们立定了一个计划。因此，在我们充分认识到神在做什么之前，神早就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将基督的形象和旨意带入我们的生活。基督将成为众多兄弟中的长子，正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看起来像我们一样，其目的最终是让我们像他一样。而神在执行这个计划时会使用万事。下一节经文进一步告诉我们，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块土地上预备建筑工程时需要做什么。有人要开始打电话给检查员、土地工程师、建筑工程师、承包商，请他们开工建造。想一想，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会做同样的事，他会呼召我们，检查我们的心，教导我们，省察自己。这在主面前真的正确吗？我的心真的在追随他吗？这对我或我的家人有益处吗？我是自私自利依靠自己的吗？我是贪婪骄傲的吗？我有不洁的情欲和愤怒吗？我不愿意饶恕人吗？这些是否在侵蚀我的心呢？当我们在现实中检视我们的心，当圣灵使我们认罪时，我们开始认识到一件事，就像工程师坚定地说，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改变这里，我们必须要翻新这片土地。我的过去和我的罪所带来的伤疤已经侵蚀了我内心深处的沟壑，这些必须由神亲自处理。 最终，我们不仅承认自己的罪，还确信神的恩典就像一位工程师。他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我需要在你身上做这些工作。此外，我们还确信自己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知罪，并使我们相信神的恩典。这是一个呼召的过程，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真的需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才会完成。关于这一点，你会想到什么经历呢？也许是你父母几十年前向你做过见证，而现在圣灵开始把那些话放在你的心里，你开始体会到他们的意义。或者是那个邀请你参加家庭圣诞聚会的邻居，以及那些长久以来对你来说都很感动的歌曲，还有你看到的那些真实受苦但却信靠神之人的见证，你开始感受到这种渴望。在一个堕落受苦的世界里，神是否真的有办法填补你生命中的伤痕和沟壑呢？当有人告诉你一个孩子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否正是你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神一直在通过时间、环境、人、邻居、悲剧以及你的尽头，在你的身上做工，呼召你，让你明白你需要他。当我们不只是看到神选择了这个地点，并为其做计划和准备，而是神最终将其清理干净时，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为何需要神。第三十节告诉我们，那些被神呼召的人，他也称他们为义。神说，他将亲自执行公义，审判罪恶，并宣告义人与他和好，尽管他们是有罪的。这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是在神的公义中，他刑罚错误、不公不义和自私。这个世界必须是道德性的。同时在神的怜悯中，神让这公义的刑罚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当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我的罪和该受的刑罚都已经加在耶稣身上时，神会说，我除掉了你的罪，把他们加在了我儿子身上，因此我宣告你是公义的、正直的，你已经与我和好了。这就是清除罪恶、清除垃圾、清理我们心中和生命中令人厌恶的东西。神说，我知道那里有什么，但我不会满足于他现在的样子，我正在预备并执行一切所需，使你成为我定义要你成为的样子，远远好过你现在的光景。这是我们必须要反复提醒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通常只在过去或现在的基础上珍惜自己、重视自己，但这对属灵生命来说是致命的。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也需要了解这个真理的意义。如果在你的灵魂深处，你相信自己在宇宙之神面前是公义的，但你生活中的一切都在说这不可能，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在大学时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医学预科生，他有能力又聪明，学习很好。但是尽管他做得很好，但他得到的荣誉越多，他的情感似乎就越崩溃。他做得越好，就越是陷入抑郁的漩涡中。到了大三，我和他的其他朋友几乎每一周都要不停地给他打气，对他说，你很棒，你做得很好，一切都会好的。但这似乎对他没什么帮助。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为了寻求一些安慰，他喝了很多酒，人也放松了一些。他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在他高三那年，有一天深夜，他在乡村地区开车外出，遇到了一场车祸。一辆车冲出了公路，掉进了阴沟里， 车里的人受了伤，无法出来，我的朋友也无法把他救出来。于是他开车到附近的一个农舍，他停了车，敲了门，当时已经很晚了。住在里面的女人吓得不敢开门，但最后他还是开了门。我的朋友向他解释情况，说有人出车祸受伤了，他不能从车里爬出来，快叫人来帮忙啊。那个女人明白之后，转身走进屋子准备打电话，但她在犹豫中又转回门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沟里的那个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我的朋友是非裔美国人，他感到自己和家人世代以来遭受的逼迫、重压和不公平，都在这一时刻集中体现了出来。于是他的愤怒爆发了，他回答说，他是个白人，现在救他就是你的事了。我的朋友就开车离开了。他不只是开车离开了农舍，他开车离开了车祸现场。现在这件事深深地困扰着他，一个准备通过他所受的教育来拯救生命的年轻人，意识到他已经遇到了那个可怕的时刻，就是他本来可以救一个人，他却没有那么做。他无法得知阴沟里的那个人发生了什么。而我也必须告诉你，我那位陷入抑郁症的朋友，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我希望他的心能够听到这句话，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神看着我们乱七八糟的生活和过往，说，我可以把他们都涂抹掉，你的罪虽如朱红，我却可以使它变成雪白。虽然罪恶和内疚的篝火已经深入你内心的伤痕，但神说，我可以用我的爱来填补它。当你对神说，我对你的爱停滞不前的时候，神说，当你开始认识到我对你的爱是多么伟大时，尽管你的过去非常可怕，我也可以用活水再次充满你的心。神在向他的子民宣告，也就是在向我们宣告，我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得益处，远超过你所能做的，也远超过你所应得的。这就是神的本性，他降生在马槽里，为他的子民献上自己，尽管他们并不配，也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使之发生。他说，我的工作将远远超过你们的，我的工作将远远超过此时此刻，我的工作将远远超越过去或现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满足于你们现在的样子，我正在为你们的未来做工。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培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的信息题目是源源不断的礼物。现在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讨论。柴培牧师，正如您所说的，因为神的工作远远超过我们的，远远超过当下，也远远超过过去，甚至是现在，我们需要凭信心相信他在为某种益处做工，对吗？
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很容易相信，是吗？
是的，不容易。
并不是每一件事都看起来很好，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让人感觉良好，但圣经不是在争论这个问题。圣经没有说是那样的，圣经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我能想到圣经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十字架。如果我们站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会说，神啊，这是不对的，请你阻止这件事，不要让它发生。但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神没有说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是好事，他也没有说十字架让人感觉良好。不， 十字架是可怕的，它是罪恶受咒诅的地方。然而，能够用一根弯曲的棍子画出一条直线的神，能够从这个世界上无限邪恶的事物中带出美好，它能使恶事朝好的方向发展。我想到一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要和我一起去以色列旅行，他已经为此计划了几个月，但是因为几天前的一场事故，他无法正常走路，因此取消了行程。尽管他已经订好了机票，买好了衣服，并且一直都在为这一次的旅行努力训练，有时他会诚实地说，为什么神会让这一切发生呢？这似乎不是什么好事，似乎也不是为了什么好的目的。我也必须告诉你，我无法解释这件事发生的原因。以我这有限的人的眼光来看，我怎么会知道，如果她和她的丈夫去了以色列，他们是否会在一个悬崖边不小心摔下去呢？或者，如果他们去了以色列，是否会发生更大的事故呢？或者，当他们去了以色列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家里会发生悲剧呢？不管是什么原因，神认为他们现在留在这里比较好。
对，
我不是神，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但我相信神。我明白神为了我永恒的益处，在十字架上为我做工。我知道他认识我最糟糕的样子，但是他差派了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如果我只看环境，我就会经常质疑神是否在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人得益处。但是当我看向十字架，看到神的心，我永远会相信神的确是在叫万事互相效力。甚至当我认为神不怎么看顾我时，我就意识到，他既然没有抛弃我，就仍然在看顾我。因此，即使在我无法解释一切的时候，我仍然会相信他。
是的，我们的眼界很狭窄，看不到自己以外的事情，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但正如你所说的，神正在为我们的益处做工。
而这些都是很深刻的信仰问题，我们不可能得到很轻易的答案。神不会告诉我们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就是这个或那个，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谁在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信靠他。
是的，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祝恩丰富奇妙，祝你恩典大大小小。